劝发菩提心轮，劝发菩提心轮，劝发菩提心轮，不是金，不是金。那么我们外面的通告写的是讲经法会啊，那么这不是经是什么呢？是清代一位大师啊写的这么一篇文。这篇文虽然不是佛经，但是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佛经的内容，全部都是佛经的内容。这篇文不是很长，但是这里面的文字一句一字都非常的中肯。那么这篇文原来醒安大师也是对当时的居士所讲，那我们今天在座也是在家二众为多为多，这篇文有四众共修，是我们四众共修啊，这篇文叫做劝发菩提心，就是说菩提心还没有发起来，在这里要劝大家发起啊。那么首先要说这个菩提心是什么，才能够藏得及劝发，劝发这里是劝大家发起菩提之心。菩提心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发心，我们常常说发发心帮个忙啊，讲的发心。那么首先要问为什么要发心，所谓的发心指的发掘自我之心，用现代话讲的发掘自我之心，也就是说我们自我之心还没有发掘，还没有发掘。再用浅一点说，就自己还不知道自己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啊，人们呢不知道自己，现代化叫做自知，要自己知道自己。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呢？首先一点是要自己知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。我们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和意义，要搞清楚。也就是说我们活着是干什么的，这个价值要搞清楚。比如古人活着干什么呢？古代我们中国古代的人呢，是一些文人是读书写字作诗，他们一天到晚干这个。那么僧人是干什么呢？是读经写经拜经念佛打坐修行，古之人。今之人就现在的人，从世俗角度来讲是什么？是没有离休还没有退休的，上班打卡开会签字 应酬吃饭，是不是啊？到公司去上班去，你看早晨八点钟之前那车呀拥挤得不得了，干什么？大家赶着去上班呢。啊，那么上班有些人干起事务，那么有些人没事干干什么呢？放报告，报告街上的小道消息。他说我今天骑车在街上看见个什么事情啊，大家一听哄堂大笑，一看时间到了，下班了，回去吃饭，吃了饭睡觉，睡着觉又去上班，上班还接着来，报纸没翻完了再翻啊，小道消息没报完了再报，哎，一看时间到了，下班回去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么离休的呢，无所事事，退休了啊，现在大概5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，退休了以后呢没事干啊，哎，干什么？去学着唱啊跳啊。有人问你干嘛老唱啊跳啊，回答说那是娱乐，那是娱乐活动。那么要么就没事旅游，逛公园，再无聊的人抱着狗，牵着一只狗在街上走走，公园走一走，这样打麻将，打扑克，就这样完完事了。出家，现在的出家干什么呢？搞商业，就说商品化，寺庙商品化，你在寺庙里面都搞赚钱的，这个小卖部，那个小商店，出家人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，啊，擦桌子、端茶、端饭、端盘子。修行是什么？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。所以古之人与今之人相比之差别，我们能自知吗？能知道吗？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啊，你那还要叫我怎么办啊？你还要叫我怎么样？他说我们这样很快活呀，要不然不做这些事情那就不快活呀。要问快乐是什么，你们能回答快乐是什么吗？也就是说什么是快乐？他说我去唱一唱，到卡拉 OK 去唱一唱，跳一跳，我很快活呀，很痛快呀。快乐是对痛苦而言，对痛苦而言，因为你太痛苦了，没得打发时间，无法消遣，你必须去唱去跳来对治你这种空虚，所以说你说很快乐。就好像我们的手跟刀割了一下，割伤了，上一点药，啊，这样好痛快呀，很快活，有没有？头痛啊，痛得要命啊，医生打一针，哇，这样很痛快。皮肤病痒得要死啊，很痒啊，医生给你上一点药，哎呀，很快活，这样很快活。所以我们众生是这种毛病，痛苦还不知道，那样子叫做快活，但是很痛快。不要伤，也不要上药，不是很好吗？说那受不了，不知道痛快是什么，所以这叫不知，不能自知。 哎，这些事情我们一点出来，大家知道哦，原来是如此。那么还有我们生存在中国还不懂中国文化，不懂中国文明是什么？现在我们提倡文明啊，所谓的文明是什么呢？比如现在我们碰到好事到献上一束花，献上一束花，男朋友跟女朋友啊，献上一束花，他说比如有些地方说男朋友跟女朋友献一束白花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坚贞无瑕，大家都欣喜这一种文明。要问这个文明是从何而来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知道的人并不很多，不是说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不很多。为什么献白花呀？这白花是在过去欧洲人最早的时候，有一对恋人很相好，可是父母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。那么他们两个怎么办呢？就跑到很远的野外去，名字叫野河，也就是去掏情野河，跑到那里去了，一个旷野的地方。那么去玩了一段时间，这位女的女朋友啊要回家了，那么这个男的就恋恋不舍，就随便在草地上采上一束百合花，百合花是白的，就献给她带回去吧，表示友好。哎，所以这献花是从这里来。那么这个像白花最好是说，这表示说掏情野合，这么一种意思。现在发展到这一种文明的，男的先生戴上领带，你们说戴领带是怎么来的吗？现在戴上领带是表示啊很好看，庄严的，很有风度。这分度几度知道不？有多少度？很有分度啊！最早这个带领带啊，也是欧洲人发明的。它原来是干什么呢？是海盗用的，海战强盗最开始发明这个领带。那么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文明了。你到外面去旅游、出访、开会，穿上西装，穿上白色衬衫，然后系上一条领带，就是好几度了，对吧？但是领带因为海盗啊，在那大海，以前船不是很设备很好，他大风吹的是受不了，衣服都吹开了，他就用那个帆布啊。以前都是用防的嘛，在防布上用刀子拿下一溜，就捆在这衣服上面，绑在这衣服上面，这风就不会吹了，他觉得很舒服。后来觉得这捆上蛮好看的嘛，他这衣服给他这么一捆就蛮好看的，没有风的时候就捆得很不舒服啊，他就挂在脖子上，打个结捆在那里。他以为说，你这捆得很好看啊。好看，改次再挂，就这样慢慢的发展起来。所以真正的文明是什么，我们都搞不清楚。比如说现在穿的那种牛仔裤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牛仔裤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换牛娃穿的， 黄牛娃穿的很结实，不容易刮破。那现在大家穿上的那个牛仔裤就觉得蛮好的。我夏天我问 有一些人，我说你穿的热不热？他说时髦啊，热也穿了 啊这就是文明，所谓的文明。但是我们有人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孔子说过，人少戒色，人中戒道，人老戒德。这是中国的文化，这是中国的文化。那我们现在也一旦文化啊，搞一些怪模怪样的文化出来，自己的老祖宗的东西把它扔到一边去了，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教育一直搞不上去，社会会出现这么混乱啊！引用别人的文化又没有用好，自己的祖宗的文化又扔到一边去了，我们不能自知。所以人少戒色，就说你在没有成年的时候，事业还没有成功的时候，一定要戒色，不要好色，好色你这一生就毁了，事业就毁了，这一生就搞不好。哎，这有一定的道理。人中戒道，就到你到成熟中年的时候，好打不平，到街上去看看自己身床立断，这个家伙不像话，过去揍他一顿，比方打不平。孔子说要戒斗，不能斗。人老戒德，老的时候总是要在那里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，你看我创造了多少事业，我做了多少事情，老了还放不下，还放心不下年轻人，他自己什么都要自己来，你们不行，年轻人没有经验，靠不住。孔子说要戒德，哎，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没有去注意发觉。再说近一点，佛教在中国很久了，多久？人家说谁知道那个东西？很多人那个东西知道它干什么？那都是搞迷信的。你们说佛教是不是搞迷信的？啊？你说有人说不是啊，有人说那不是搞迷信干什么？哎，不少人佛教说是佛教是搞迷信，你们的帽子敢不敢戴？是佛教徒三宝弟子，人家说佛教是搞迷信，这帽子给你靠上去，你要不要？你说我不要。不要，那怎么不是迷信呢？你反驳呀、啊？你们那个烧香磕头念念经，那不是搞迷信是什么？说不来了，说不来，你的这帽子只好带着走了。所以我们佛教徒还不是，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搞什么是迷信呢、啊？所谓迷信是什么？无稽之谈叫做迷信，佛教是无稽之谈吗？哎，这些事情我们都搞不清楚啊，叫做不能自己知道。有人说佛教是消极悲观，甚至有人信仰佛教的在自己的单位里面不敢讲，不敢暴露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，暴露出去说哎呦这个人傻得要命，神经兮兮的去信仰佛教，你看多傻。
以后加工资提拔的话，他是佛教徒要考虑考虑，对吧？他就不敢了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佛教是消极悲观，是搞迷信。这个人去搞迷信、消极悲观，对事业还有发展吗？不能提拔他。所以说他不敢讲，以为是消极悲观。那么因为你没有不知道，还不知道不叫道理，真正消极悲观吗？我们回答说，佛教有消极悲观的一面，有积极向上的一面，不能否认佛教的有效。有，我们要大胆的发言下来，但是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说，佛教有积极向上的一面。可以见得，发言人你们讲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各离苦。地藏王菩萨说的第一位空是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成菩提，这不是积极向上吗？罪恶多，众善恶极，这难道说他是消极悲观吗？这一点我们要懂的。来，你们佛教剃了光头出了家，躲在庙里也不出来，甚至有人躲到深山里面去念念经、拜拜佛，那样子消极悲观啊！那社会大家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和他那样子，这个世界不就完了？那你们说这怎么办？刚刚刚刚摸摸头，确实我们很消极，我们很悲观。这帽子一靠过去，靠边站，回答不上来。放弃话说，正因为佛教有这些消极的人，才有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。如果大家都不修行的话，没有那些修行的人，有所成就开悟的人，那佛教这个理论是空谈的，谁还相信那些空谈的理论呢？比如他这种神分就没有，号召力就没有，没有人信。我们这一次前几天到北京开会，住在宾馆里面的饭店，来排队是近亲啊，这个见亲定善知的人，你才有办法听到。那饭店的警察都要出来维持那种秩序，太乱了，多得不得了啊！排成队，用纸条写上号，你有这个号你才能进去，没这个号你不能进去。那服务员呢，警察都要出来维持。我们前几年，我的80年到85年时间在北京住的时候，他居士林居士才有多少？30多人。现在呢，每年以数以万计的居士增加，每一次皈依的时候到几千人，最多一次5000多人参加皈依法门。你说佛教是迷信是悲观，那那些人是把他们的门盖了，爬到寺庙上去了。比如说我们街上来一个买搞一包药，他说我在搞一包药，祖传108大，就剩下几个了，你们赶紧买，不买就没有药，很灵啊，你一贴什么病都会好。那么有一些人说，好，这个东西真好，大家抢了买，一买几千个都买不完。但是这种人怎么样？ 一天两天干净的离开这里，不离开这里，等下就会狼狈，觉得好僵啊。那么正宗正派的医生，他不需要，不需要这样，自然的找门庭若市，要找去见这个医生，这医生躲都躲不开。所以说，我们从这两个来比较，这搞一缸药它是假的，时间不能谈，它就要淘汰。你是正宗的，有时代的东西，它生命力就强，不叫你是东西。假如说你们只看见它表面烧烧香那个头念念经，它两千多年早就被人们所淘汰了，说明它这里面有内行，有内在，才会有人去信仰，去崇拜。所以佛教有悲观的一面，正因为有悲观的一面，所以我们举个例子说，有人说你们和尚大家都当和尚，像你们那样子当和尚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讲个笑话，我们当和尚的人是计划生育的标兵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们是计划生育的模范。那有人说你们这个话呢，大家都在里面和尚不生育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不就完了吗？还有下一代吗？这就好像，好像我们的社会大家都去扫大街的话，那这社会不就完了吗？扫大街不要用干，不要去思维，不要考虑，你把大街垃圾扫干净的就好了。那么有些人说，那大家都像他那样，我们社会还有希望吗？还科学家干什么？换句话说，能吗？能大家都去扫大街吗？这社会能可以这样吗？你说社会的人大家都去当老师的话，那怎么行啊？可能的社会怎么会大家去当老师呢？要有下层的人，要有上层的人，我们的社会才会发展。佛教有消极的一面，有积极的一面，他才有他的力量。有那些躲在深山里面去修行，突然间开悟了，这山上会发光啊。唐朝有个老和尚坐在森林里面，深山老林里面，谁也不知道。他有一天入定，整个山红起来了。那么晚上人家看见，哇，这山上昨天晚上发生火灾啊，着火了。第二天去看，没有啊，这树木依然是很好啊，一棵都没有，选山啊。哦，后来一看，是一个老和尚在那里入定，入的是火光三昧。后来才有人去相信他，去崇拜他。所以佛教还有这些人去专门修行的人，他有成功了，我们在信仰，哇，修行可以成功，可以解脱。那么还有一些人去从事弘扬，去法化。假如说我躲在深山里面去，今天晚上就不会在这里讲经了，那么你们也没得听啊，就这么一种道理。就大家都去当总书记，大家都当省委书记，你说这个社会那还了得？不乱套能吗？怎么可以？是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就想这样说，大家都去当和尚，那我们这社会不就完蛋了？我问你当吗？那有人说，说不定我还当啊。再问你的儿子当吗？那就靠不住了。 你的邻居当不当？他根本就不相信他办什么和尚。你当和尚人还有多少？不见是最多的和尚了，只不过一万多人而已啊，绝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事情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去认识。佛教一提起来就说人生无常苦啊，佛教的人生观说人是苦，没有多少快乐。你们说人生快乐还是苦啊？那么有人说快乐也有啊，苦乐也有，但是快乐还是多的吧。有人说哎呀苦得不得了，我有一次坐车坐的士，驾车的一个是混40来岁，我们一边坐车一边闲聊啊，他说你们信仰佛教如何如何，那么我就问他你这个驾车如何如何，一天赚多少钱呢、啊、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他说人做人太苦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做的不是很好，很快活呀。他说在30岁以前很快乐，尤其20来岁的时候最快乐的。他说还没有组织家庭，就是说充满着希望和理想，对人生抱着一种热忱。他说我们真是快乐呀！啊，他说谈恋爱、组织家庭多好。现在家庭，他说40来岁才是最苦的。为什么？他上有老，下有小啊。尤其现在的社会，他说你不赚钱的话，钱来赚你。他说活不成啊。他说比如说小孩子没有长大，孩子还小啊，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赚钱辛苦来之不易啊。夏天带着他街上走走的时候，他要吃冰棍，普通的冰棍不吃，一根要2块的，他要吃这么高级。我们大人怎么说他？我们大人说不想吃，这东西不好吃，喝点水吧。他说孩子不跟你喝点水呀、啊，他说水不好喝，那个东西好吃。他说这要不要钱？他说回到家里，我们大人吃点咸菜，吃点菜。说不喜欢吃肉吃鱼，孩子说鱼肉好吃，他要吃。他说你买不买？你不买他闹。他到学校去读书，人家穿得很漂亮。他看看自己不行啊，他就回去跟妈妈讲某某人穿的衣服很漂亮，我也要一套啊。他说我们就这么养老了，他说老了老年人我们要照顾他，要养着他，所以说赚钱可不容易啊。他说做人太苦了，也太没意思了。我说20年前跟你说人没有意思你相信吗？他说那不相信。他现在说人生是苦，他都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枷锁已经套上去了，没办法，这是人的事实现实。苦不叫人生是苦，是无常，我们时时都在变化，每天都在变化，每天都变老。突然间头发增加了好几根白的，你看我们的白头发的好几位啊，你问你白头发哪天长出来呀、啊？昨天长的，前天长的，你说不清楚。那就是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是无常，一切事物也是无常，我们人还不知不觉。这是佛教从出世角度来讲，人生是苦，赶紧寻求解脱。但是有入世的一面，从缘起论的观点来认识， 那就叫做转变。人生是苦怎么办呢？要去转变这个人生，把这个人生搞得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，那就叫做转染成净。永不叫坏，转染成净，转凡成圣，转凡夫成为圣人。就说修行，诸位记得，修行不是说等死了才解脱，那是错误的。看到了，你今生去修行，你今生就可以得到解脱。你去研究佛学，你这一生你就可以得到享受。佛教里面，你听了一句棒句，对你有用的，这一生都享受不尽了，就有这么好处。你看我们出家人也不颤也不跳，过得还蛮自在的。那有人看我们和尚神经兮兮，空虚无聊，整天在庙里一待，啥事也不干。你来试试看，你跟我来过着这种生活，是啥事也不干，不许出去。你跟我住几天，就蹲在房间里面，早晨4点半起来起床，晚上不要说太晚，9点半睡觉，中午也让你休息1个小时，完了这个时间不许听录音机，不许看电视，不许看小说，你行吗？人家说可以，我跟你来。3天我看你叫神经病一样，你会受不了啊。我们和尚就受得了，那你们肯定说你们都麻木了。我们没有麻木，你看我是不是麻木？我还没有麻木，神志还很清楚，一点没有麻木那个样子，有没有感觉不出来吧？没有麻木。但是你看这2天这并不是大星期吗？我在这2天一直在房间都没有出去，你们看我的三门都没有出去，我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嘛，怎么这么快就吃饭了，这么快天就亮了。我们有我们的事情干，就唯恨生命太短。但是你没有这种充实，你就受不了。一个人睡觉吧，你觉得哎呀太寂寞了，还要找一个一起睡呀，你觉得还舒服一点。那就是说精神世界不同，同样在这个世间，但是精神世界是不同。我们吃一点烂咸菜就可以了，你们吃那烂咸菜能赢吗？你说没有营养啦，一会儿又换吃不下去的，什么都来了。我们不是活着吗？你看我这身体差一点，你看我们这在座的各位师傅红光满面，他也吃2顿呀，吃2顿饭，一天吃2顿，晚上不吃，到12点过后他们就不吃了，他们精力充沛，60-70岁还这样精力充沛，你能说他没有内心的东西？这就是在转变了。诸位，佛法有这么多好处，哎，一旦你转进去，你就会拔不出来。那有人说，哎，你半夜不要转进去，拔不出来就麻烦了。告诉大家，学习佛学，学习佛法，对你没有一点坏处，而是好处太多了。没有一点坏处。那么你们有些看到一些赖赖唧唧的和尚给你们看见了，那是糟糕的一面啊。换句话说，任何事物、任何组织、任何团体都有它坏的、杂的、烂的东西存在，这是很自然。 所以你以科学角度来看法，以哲学角度来看法，那你就觉得很自然了，说的不好，这东西有什么奇怪？你去买糖果，有几个糖果里面还不好吃的，化的东西，很自然，这是不好。有些思想问题没有转变好，你要相信佛法这里面有很奥秘、很深奥的东西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佛法有这么多好处，你还没有真正进入，一旦你进入的话，你觉得非常好。所以佛教有消极有积极一面，好，积极你的限制就可以转，可以受用，就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这是为什么要发心，就首先我们这些东西都把它搞清楚，我们还不知道的要让大家知道啊。第二个，花什么心呢？这里所谓的花心是花一种非常正确的心，不是叫我们花神经兮兮的心，你放心吧啊。我在这里所讲的是花一种非常正确的心，已经研究佛学的叫做花我们明心见性的心。那么有人高兴吗？哎，你这么一讲我们就能够明心见性了，那太好了。哎，不是那么容易，又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你发这个心发起来了，继续发下去，你就能够明心见性。那么你们要问谢某人，你明心见性了没有？啊，福州人最喜欢这个东西，很感兴趣。啊，哪个人开悟了没有？有没有神通啊？他能不能变得什么？要不要跟你们变得什么？你们要不要变得什么？那么有人说，你会你就来一下吧。那是变魔术，那是做把戏，不是研究佛学。你不要散淡呀，我给你变个什么东西出来，哎，这个蛮好的呀，这个法师明心见性了，他开悟了，他能变了，他错了，那是歪门邪道。哎，所以我们所谓发心是你自己呀，是外来的。所以这个发心发我们自己的心，这佛教与其他的宗教可以说完全是两样。那么有人说，佛教也无非是那样嘛，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两样，有什么不同？佛呀，菩萨呀，保佑我呀，善地呀，阿门呐，也不是相同，什么不一样？但是你外涵你就觉得不一样，你内涵你就觉得它不一样，都要区别，要区别清楚。佛教所讲的啊，佛教所讲的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全在你自己，成佛佛菩萨一切都是在你的内心里面，都是在你心里，莫向外求，外求的东西都不是你实在的东西。一定要记住学佛这一点是关键，也所谓的正知正见，安善的东西给你那都是多余的。人言经里面就讲了，那你要安善的东西给你一个东西，那是头上加头，那就多余的。龟上加上毛，乌龟身上长的毛多少算毛的？乌龟身上哪有毛？你要加上给你一个东西，那就乌龟上长毛了，兔子长脚。你们看过兔子啊，长毛兔长上个脚， 兔子你的脚是什么样的，那就对了。我讲说都是你自己内心的东西，成佛也好，一切的一切要开发你自己的本心啊，也就是性。这个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觉能智慧，佛教就是要开发我们这个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觉悟觉知，佛教就是这个性，要把这个性开发出来。那我们也有觉知啊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外在，不是内在，要用现代话说，要开发我们的潜能，也就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，是这个东西。佛菩萨没办法给你安上去，你做好做坏都是你自己这个本能，将来也是你这个本能去造化。佛不能给你拉下地狱。你看菩萨地藏王菩萨千方百计要把地狱的众生拉上来呀，哪里有跟你拉下地狱的？这个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你信我我给你拉上天坛，你不信我我就给你打下地狱，那就成了一种主宰，一种神在主宰你的命运。所以佛教不一样，他就叫你启发你自己的本性，叫你向上转变你自己，那你就成佛了。你要取决于你不把这本性发掘出来，你去颠倒愚痴，那你将来就受苦。